这是一个野蛮没有礼貌的一个时代。这个时代杂志在几年前做了一个这样的统计，被访问的2013人中间，十个里面有八个承认这个时代是一个野蛮没有礼貌。然后差不多访问中的一半的人呢，他们都有因为不佳的这个商店的服务而愤然的离开。有三分之一之二的人说他们经常被路上无理的驾驶所干扰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。65%对公众场所的出言未语感到厌烦。然后最可爱的就是被访问的人当中呢，40%的人说他们是有份在这一个问题的当中，他们也曾经这样无理的对待别人。最近我才看到一个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， 他2011年的年初做了一个调查，他说70%的美国人他们认为我们比起20年前，我们这个世代是越来越野蛮，越来越没有礼貌。而这个93%的人说责任应该在父母亲的身上。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，我们是培养野蛮的一代，或者是我们的忽略就产生了野蛮的一代。我经常说哈，下一代的这个接下来的恐怖分子哈，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从我们自己里面来产生出来的。我们正在培育着下一代的恐怖分子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波士顿讲到，我就开始的时候我说波士顿是我很向往要来，我也来过，那么看到很多的高级的学府，还有著名的博物馆。我说波士顿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一个城市。那我讲完下来的以后，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，他说赖牧师，你一定是没有在波士顿开过车，如果你在波士顿开过车，你一定收回刚才那一句，波士顿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城市。出言未语，行为没有礼貌，的确成为这一代的一个特征。更可怕的就是我们到教会里面，有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教会的人也不比外面的好得多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的其中的一个特征，他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，我以前读的时候我以为是爱是不害羞，那我说糟糕了，我们内向的这一群呢，比较害羞的一群呢，我们就距离爱还有好远好远的距离。但是呢，其实这一节的圣经呢，它不害羞的这个字呢，应该是指不合宜的行为，应该是用来形容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形容那些不体面的肢体，不体面的就是不合宜的，不体面的。那我就看其他的翻译本，新国际译本 NIV 它是说 Love is not rude， 爱不粗暴。然后新译本爱是不做失礼的事。然后新美国标准译本是爱是不做不合宜的事。然后腓立斯译本他说爱是行事待人有礼貌。所以我把这些其他的翻译本，那么根据原来的那个意思，我觉得可以翻译为真爱是不会对人无礼，不会用粗暴或者是鲁莽的行为来去冒犯别人。有爱的人他会尊重别人，有爱的人他不会待人无礼。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 不懂得基本礼貌的一个教会，他们很多的问题都是从这个不互相尊重而来的。他们在会中聚会，这个秩序大乱，他们守圣餐啊，一片混乱，争先恐后，然后聚会的时候抢着要说方言，又说方言，然后不知道基本的那个次序。总国来说，他们就是自我中心，只顾自己，他们忘顾别人，相咬相吞，互不尊重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告诉他们说，爱是基本要尊重别人。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尊重这个层次来去了解什么叫做真爱。昨天晚上我们讲了真爱的两个大的敌人，一个是骄傲，一个是嫉妒。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要素要学习的话，真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尊重别人。当你尊重别人的时候，嫉妒然后骄傲就很自然就会离开。我们来学三个实践的原则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学习待人的基本的礼貌。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礼义之邦，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礼貌呢，人待人的那种的彼此之间那些的小行动，我称它叫做爱心的小行动，他们都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，然后帮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好好的相处，融洽的相处。有时候一些的小言辞，一些的小表示，相处之间的一些的小规矩啊，然后就会帮助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够比较顺畅。礼貌的一个大原则是什么呢？众人以为美的事，我们留心去做，这个是礼貌的大原则。礼貌呢，要从小的事情开始。我觉得有很多的小地方呢，有时候就把我们基本对人的那种的态度哈，那个不好的态度就出卖了。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呢，要学习多讲谢谢你，不用客气，然后讲话不要随意打断人家的话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代哈，很喜欢人家还没有讲完就嘣就进来了，然后进来了以后哦，哇，他一直哔哩吧啦的讲啊，有这种人呢，他们讲话好像不需要换气的，就是一直讲下去的，你想再回来呢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哦就是一连串的这样下去，有没有这种人呢？有哈。这种有时候就是我觉得不懂得基本的礼貌，然后背后批评人，这个也是没有礼貌。当自己犯错的时候说对不起，然后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多给他们恩典，然后给他们一个台阶可以下来。我觉得这些小的动作小的表示其实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润滑的好地方。以礼待人呢，其实是不分阶级的，不是你对高高在上的人呢，你就谦恭有礼，然后呢，对那些你的下属呢，就凶巴巴哈，然后就根本就是两副面孔。曾经有一个作家哈，他在坐美国坐公车的时候，他说他发现有一个售票员，那么那个时候还有售票员，那就发现这个售票员呢对待人呢都很有礼貌，然后呢很有笑容，那就他就觉得很稀奇，因为做这一种的事的人啊，遇到的人呢都是很多，所以他们多半都是不久言笑板起脸的来去做他们的事情。那这个人有一点特别，所以他趁着人不多的时候就去问他，他说为什么我发现你对人呢、都蛮有笑容啊，然后谦恭有礼的，是什么秘诀，其中有没有什么原因在呢？ 那这个售票员就回答了，他说五年前呢，我在报章上面看到哈，一个富翁啊，临终的时候哈，他竟然将他一部分的遗产呢，就送给一个陌生人。这个陌生人呢，唯一跟他接触的就是有一次，就是在公众的场合以礼来去对待他。所以这个富翁啊，就记得，然后死的时候就把遗产的一部分就给了这个人。他说哈，哇，如果我在这个售票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个富翁啊，他死的时候纪念我哈，你看多好呢。所以我对待每一个人呢，都是好像那个富翁一样。所以呢，我自然呢，我就对他们呢，堆着笑容来对待他。那后来呢，他说哈，因为我这样的来去对待别人呢，我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，然后我觉得我这样做，我孵化了人家的生命，然后我帮助一些的人呢，他们一天的心情不好啊，他竟然因为我这样的一个笑容呢，就给他能够打气鼓励。所以哈，我到现在哈，我说有没有这样的富翁啊，也不重要了，我觉得这个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种的习惯。那这个人还没有信主啊，这个没有信主的，他们竟然可以这样来去面对人生。我们信了主的人呢，我们岂不更应该这样吗？那你会说，那么学习礼貌就可以了吗？不，礼貌哈，一定要配合你里面的对人的尊重。圣经里面呢，很少讲礼貌的。刚才我的那一点呢，是做一个开始。圣经很少讲到礼貌，你待人有礼貌，圣经没有教你。圣经教你什么呢？教你就是人与人之间呢，要彼此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尊重。待人有基本的尊重。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然而你们第三十一节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所以妻子对丈夫要敬重，就是尊重。那我们做先生呢，我们可能就觉得飘飘然了哈，然后就对着隔壁的太太说，你看你有没有看到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哈，里面怎么说呢？你慢一点啊，还有一处的地方是对你讲的，对我们这些做先生讲的，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用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妻子要尊重自己的丈夫，丈夫要尊重自己的妻子，这个是人际关系很重要的一个要素。然后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哈，他就把所有的人际关系呢，都包括在这个尊重的里面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中的弟兄，敬畏神，然后尊敬君王。你看所有的人际关系离不开这个尊重。我们怎么样尊重人呢？我们尊重对方，他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来造的。所以我觉得在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呢，有这一点我觉得是蛮值得我们来去强调，就是我们尊重人在神面前他被造的那个生命，他是按神的心意被造的。所以小子里面的一个，我们也不要看轻他。每一个人呢，我相信他前面哈都挂着一个牌子，那当然没有看到的是一个是个隐形的牌子。每一个人可能前面都挂着一个牌子说，请你对我客气一点，是不是？你不希望人家粗暴的对待你吧，你不希望别人用这个很 出啊言未语来去跟你讲话吧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样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如果你要人怎么带你，你也要怎么样来去带人。尊重对方，不单尊重他的个人，也要尊重他的文化背景。我觉得我们来了美国了以后，我们就觉得在北美呢，教会里面呢，经常有不同地方来的，两岸三地，我们就看见很多不同的人。就算是在台湾，我们也有台北、台南的，然后在中国也有北方的、南方的，那个不一样。然后虽然同讲普通话，也有这个不同地方的普通话。我记得有一对夫妇，以前我牧养的时候，先生是台湾来的，然后太太是香港来的。有一次，这个先生跟我谈起的时候，他就很无奈地说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，赖牧师，我太太经常说我神经有毛病。那我就跟太太说，我说，你先生说你经常说他神经有毛病，对不对？他说没有啦，他说，赖牧师，你也是香港来的嘛，你就知道我们讲了一个香港话叫做七心，七心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线那好像乱掉了，就是 short 短路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香港人呢是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呢，就意思就是说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他没有意思说，你没有意思说你神经有毛病，没有。但是听在这个弟兄他似懂非懂，他就觉得你经常骂我这个神经有毛病。那我就跟这个太太说，如果你先生这样感受，感受很难解释的。如果对方有这样的感受，你就不要讲了嘛。你的那个气出来以后，你就要收回去了。哎，不行，他会又会受伤害了。所以尊重对方，就尊重对方的文化背景。我们在北美呢，在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不同的那种的文化的冲击，有时候我们也多需要敏感一点。然后尊重人也有尊重他的权益跟他的自由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来到北美经常听到一句话，就是我们同意我们有不同意的地方， We agree to disagree。 然后你尊重别人有讲话的权利，他有可以跟你不一样的意见的权利，只要好好的讲没有关系，大家可以有不同的那个看法。那么这个就是尊重，你不能一言堂，就是只有我讲没有你讲的那个，那我的全部就盖下去，那我的就一定对，然后你的就一定不对，这个叫做尊重。所以人与人之间呢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尊重。我觉得人际关系要讲爱，爱其实基本就是对对方的一种的尊重。好，我们讲了要从礼貌开始，那礼貌要配合心中的那一种的尊重，要不然呢，你只有外表，那么里面呢，你根本就没有。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呢，对你这个谦恭有礼，但是一转一个头，他就在后面骂得你，骂得你这个不像样。那么这个只是外表的，里面的那个尊重其实最重要。我们现在来看一节的圣经，这节的圣经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。我觉得这节的圣经太好了，也给我能够把它放在这个爱是不做害羞的事，爱是尊重人，可以放在一起来彼此互相来来 比较一下。这一节的圣经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退让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吧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退让。我觉得这两句话好像中国的对联一样哈，你可以把它写下写起来，挂在自己的家中。上款，爱是火热的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没有爱哈是冷冰冰的。你有没有看到冷冰冰的爱啊？爱是一定有热的，然后一定是温暖的。然后人际关系，我觉得很微妙。就是开始的时候就好像一堆炭一样，起火不容易，但是呢你起火了以后哦，要维持这个火能够继续的点下去哦，也不容易，对吧？要大家建立那个开始的关系不容易，好像点火一样，但是要维持这个火继续的点下去也是不容易。我在读者文摘哈以前看到一句话哈，他说什么叫做一个小城呢？这个小城就是你来了五分钟以后就不再是陌生人，然后你五十年以后呢，你还是一个新来宾。那这个叫做小城。啊，我看了以后我说，哎，教会应该也是这样哈，教会也应该是这样，你。来了五分钟哦，好，你来了五分钟你就不再是陌生人了，因为大家对你很亲热，然后大家都当你是自己的一家人一样。但是呢五十年后你还是新来宾，意思是说这一种的款待哦，就是一直延续到五十年。哇，我说这个对教会哦，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参考。我以前在牧养教会哈，我们的教会啊人也算不少，所以呢经常有新来宾来。那么新来宾来呢，我们就第一次就请他站起来哈。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哈，啊如有类同纯属巧合哈，没有针对性的哈，啊我们就请他们站起来哈，站起来了以后，然后他们就介绍，然后我们就。很多的招待哈，就拿教会的一些简介给他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预备一个新的这个一个桌子给所有的新来宾，然后就坐在那边呢，然后牧师也过去跟他们握手了，长老执事也过去了，然后哇，很多人呢，那一天呢，他是感到自己就好像一个王子一样哈啊，遇到很大很高的那种的礼遇。不过呢第二个礼拜呢，有一些人以后我去探访的时候，他们就告诉我，他说你们第一个礼拜实在做得好，但是第二个礼拜呢，哇，是一个 let down， 一个反高潮。第二个礼拜啊，上个礼拜跟我热情打招呼的那个见我面了，他好像不认得我的。然后呢我第二个礼拜呢我要去吃饭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桌子啊，人家也没有把那个餐呢拿过来，我自己要去拿，然后在哪里我都不知道，那水在哪里，茶在哪里，我自己也要去揣摩哈。第二个礼拜哦，完全不一样诶。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呢？那些人跑去哪里呢？那些人跑去照顾那个第一次来的新来宾。所以后来啊，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就分成7组。七组就是这一组哈，就盯着这个礼拜的新人盯他们7个礼拜。七组的新来宾的关顾小组，然后第二个礼拜呢就另外一组。因为他已经做盯了那个7个礼拜了，那么这7个礼拜做什么呢？就是把他就给他们觉得第二、第三、第4个礼拜不是冷冰冰的， 不是没有人照顾的。然后呢，就在那个七个礼拜里面，就介绍那些的团契啊、小组啊，然后让他们这个跟团契小组能够日起来，然后他们的工作就功德圆满了。那么七个礼拜以后，他们又再回来了，又去照顾那个礼拜来的新来宾了。啊，我觉得有意思哈。照顾新来宾也有很大的艺术，很大的艺术。我不知道基督之家第四家怎么样，我相信你们应该是做得蛮好的。下款呢，下款说什么呢？上款是真爱是火热的，然后下款呢，真爱是谦让的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人呢、啊，对你热到一个地步哈、哦，你会被他烧伤的，有没有？啊，哇，那个火啊，哦，烈焰一般的就在你的旁边一直过来，一直过来。我以前去菲律宾宣教哈，我年轻嘛哈，那么我也经常在一些的长辈的中间哈。那么经常跟他们传道啊，然后讲道啊，然后也去他们的祷告会。我有时候啊，礼拜五啊，一天去了三个他们的祷告会。哇，他们呢热情的不得了哈，就是他放在你的盘子里面的东西啊，你一定要吃完的。那他不知道我前面已经去了两个地方，也都是全部都要吃完的。他说你年轻啊，要多吃啊，那我就乖乖的就把它，你吃完了以后，他以为你很喜欢吃，他就再来了。哇，这种叫做爱的虐待。有没有遇到爱的虐待啊？那这个当然是好事啊，这个是好事，不过好的问题不是坏的问题。我觉得我们如果要爱人呢，我们也要从对方的那个角度来去想，有时候哈、哦、也要推让一下。你不能说爱到一个地步哈、哦，你要什么，你所有的意见都要他来去照着来去做，不行的。有时候啊、哦、也。有一些人说熟哈，熟就不拘礼哈，熟不拘礼，所以呢，有时候熟人呢很难应付的。譬如说，有人明天6点钟要去飞机场啊，6点钟要到飞机场啊，他的飞机啊6点钟要起飞，他就打电话给你了，明天半夜啊，就是今天晚上半夜啊。2点半到我的家里啊，送我去飞机场啊，那么熟哈、啊，不能推的啊，哦，那有时候会有这种人在我们的身边出现，有吗？这种呢就叫做懂得爱，但是不懂得退让。我在菲律宾呢是在啊福建人、闽南人中间啊来宣教，所以我也学了他们的闽南语哈。就是你们的台语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哈，但是还可以沟通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台语有没有这样讲的。我知道福建人呢，就闽南人呢，他们有一句话，他说叫小孩啊，要好像烂绳子拉猪啊。后来他们说这个是比较上一代的人他们的讲法，可能现代一点的可能。比较少有这个说法，不，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，教小孩要好像烂绳子拉猪啊。如果你的绳子已经没烂了，你要拉一头猪，你要怎么拉呢？你要怎么拉？小心拉。如果那头猪不要过来的，你就松一松啊。如果他现在愿意过来，你就拉一拉。拉一拉，松一松，松一松，拉一拉。他说叫小孩就是这样。 有意思吧？我觉得不单教小孩要烂绳子拉猪啊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烂绳子拉猪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人家不要，你就不要硬来啊，不要硬来。你如果硬来的话，硬要拉过来，你绳子会烂掉，会断掉，然后呢，猪也会跑掉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烂绳子拉猪，大家一起来说，来，烂绳子。哎，为什么有一些人不只笑不说？好，再来一遍，烂绳子拉猪啊，这样你会比较深刻一点啊。意思是说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然后恭敬人要彼此退让啊。那在这个平衡里面呢，这个叫做爱是不做害羞的事。就是彼此的尊重。好，今天我们来讲第二个，爱不但要彼此尊重，然后爱也要互相的宽容。这里有另外的一句话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，我觉得经常会遇到一些叫做历史学家。历史学家是什么呢？他们记忆力很好，他们记得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你在某一个地方，你做了某事，得罪了某人，就是我。你说没有啊，没有啦。诶，他会拿他的这个 journal 哈，来给你对证。你看，你说还没有，我都写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个叫做历史学家。历史学家还不是最难应付的，考古学家更难应付。考古学家呢，对远古的事物特别有兴趣。他们这些寒风年代的那些的事情啊，哇，他都觉得要精心的收藏。然后呢，他收藏了以后，把它当成宝贝，经常拿出来，来拿他的宝贝来去给人看。那如果你得罪了考古学家呢，你就被这个得罪他的这个事，就被他收藏在他的精心的那些的宝贝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人与人之间，我们千万不要做历史学家，也不要做考古学家。人家对我们的不是，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宽大的一个容量来去接纳。那保罗在这里说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就是说一个真爱，活出真爱的人呢，他是一个满善忘的人，他有一个叫做 selective memory， 他有一些的事情啊，他有选择性的记忆，他有一些的东西呢，他就刻意把它忘掉的。你要不要学这个叫做选择性的记忆呢？有爱就可以了。在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的里面呢，我们说爱是不会夸耀我们在别人身上所做的好。那么在不计算人的恶的里面呢，我们是不记得人家的不好，不但不计算自己在人家的身上所做的好，也不记得别人对我们所做的不好。所以真爱，有真爱的人，他脑子里面不会有一个记录的簿子或者一个计算机，然后专门记载别人的不是。真爱不怀恨也不怀怨，不会搂述别人的不是。好，三点我要大家注意。第一，要忘记背后。 要忘记背后。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不值得再保留的，你就要把它忘记。你要把它忘记。很多时候我们的人哦，就好像一个电脑一样，你如果收藏了很多的其他的陈年的旧的档案，特别有一些有病毒的一些的档案，那会把你的整个的电脑的操作哦，影响，而你不能够好好的来去操作。忘记背后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会不会带着一大堆的过去的一些别人对你的不是的这些的包袱，然后背在你的背上，然后一直走人生的道路呢？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很痛苦呢？痛苦不痛苦啊？痛苦啊！有一些人晚上睡不着觉哈，他们就会想东想西啊，所以有人就会教导说，你倒不如数羊啊，你数羊哈，你就会数到100哈，然后500，然后1000，那你慢慢就朦朦胧胧的进入梦乡哈。那我呢，我数羊啊，我还是睡不着的，因为我要数那些会跳的羊。那么如果它会跳的话，就搞得我头脑哈一直在那边动哈，所以我数羊是不行的。有人呢、啊？有人在睡不着的时候就数一下自己有多少钱，数钱可以睡得着吗？睡不着，你千万不要数钱呢、啊。你钱多睡不着，哇，那么多钱怎么办呢？那么怎么防盗呢？啊，这个经济不景气，现在银行这个整个的经济欧美都不好，那应该放哪里呢？哇，就在那边想啊想啊，越想就越睡不着。钱少是不是得着呢？也睡不着。你会想怎么会能够弄多一点钱回来？所以千万不要数钱。我喜欢数什么呢？我喜欢背圣经的经节。如果我睡不着哈，我就背经节。然后这个是圣经教导的嘛，啊，我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啊，怎么样？这人变为有福，昼夜思想。所以呢，我被这个礼拜天我要讲的道，我有时候我就拿出来思想。如果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心得呢，我就把它写下来。有很多读经的心得是这样弄出来的。有一些人睡不着哈，他也不数羊，也不数钱，也不来去背圣经，他就会数人家对他的不是，有没有？我们有时候啊，晚上就会扮演一个最高检察官哈那个角色，然后呢，就看看有谁得罪我，好，一个一个把他提堂审讯，犯人甲提堂。然后呢，就把他所有得罪你的地方那些全部就数出来，然后数完了怎么办？数完怎么办？也没办法怎么办呢？因为这个是虚拟的世界，所以呢，还押，然后犯人一提堂，那么就找另外一个出来，然后就把他的罪状数数数数数，数完了以后，那也没办法做什么，又还押。然后犯人丙、犯人丁哈，然后这样一个一个提堂，然后慢慢呢就朦朦胧胧的进入梦乡，然后嘴角呢还是露出一丝痛苦的微笑。为什么是痛苦呢？如果你思想别人怎么得罪你，你觉得很好玩吗？你觉得你很好过吗？不好过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是微笑呢？因为在痛苦里面呢，苦中作乐。那么在这个整个的数算别人呢，好像自己好像啊，英文说 gain the upper hand。好，我现在在审判他哈，你看啊，心里面就有某一个程度的报复心理而带来的那种的喜乐，是吧？ 为什么知道这个其实是于事无补的，为什么还是要继续下去呢？弟兄姐妹，我觉得人啊，如果不小心啊，好像吃这个大麻一样，吸毒一样，吸毒的人他知不知道自己吸这一次就更深的离足深陷陷下去，他知道吗？他知道。但是这个吸毒的时候给他的那种的一刻的快乐，哇，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摆脱，没有办法摆脱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办法摆脱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就要特别的小心，特别的小心，因为你会不断的受你过去被伤害的那些的经历来继续的伤害你，你会继续的受这些的毒哈，在你的里面那个毒根呢，经常就排出一些的毒素来去苦毒你的心灵。你说，赖牧师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忘记背后，释放你脑海中所有的囚犯，就把他们全部释放。今天就皇恩大谢，我盼望我今天能够听到这个锁链脱落的声音。你把你所有头脑里面关的那些的囚犯呢，一个一个把它释放。然后我希望我也听到这些囚犯被释放的那种的欢呼的声音，他们哦出去了。那我也希望听到你的监牢被拆毁的那种石头下来的那种的声音。阿们，阿们。那有人说，赖牧师啊，你不知道了，你不知道。如果你知道哦，这些人伤我多深啊，你就不会叫我把他们释放了。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我知道。不过现在你把他晚上提出来提堂审讯，你有什么实际可以帮助你能够对付这个事情呢？正面的，不是这个负面的。你晚上在提堂审讯的时候，你在想啊，你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，那些的人啊，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？当你咬牙切齿在那边煎熬的时候，他们都不知道睡得多好耶，只有你在那边自己煎熬自己，对吗？如果得罪你的是你的枕边人的话，你不相信，你看看你枕边的那个配偶，他做什么，他不知道睡得多甜呢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他看到这个他睡得那么甜呢，那自己在那边煎熬的时候就很不甘心了，很不情愿了，所以就把他抓起来，你起来，你听着，这又何苦呢？你痛苦就好了嘛，要全世界的人跟着你一起痛苦。所以哈，我告诉大家，其实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是上好的一个治疗的良方，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，就是要我们从这个苦毒的里面能够释放。你一直在你的这个过去的那些的苦毒里面有什么帮助呢？有一些甚至对方已经离开世界了，他还是受这个过去所发生在自己身上所受到的伤害啊，继续的伤害自己，何苦呢？所以今天呢，你关在这个监牢里面的那些maximum security， 你把他关在那个守卫最森严的那个地方的，全部给他们全部拆掉，全部释放。为什么？对你是一个好处，对你是一个好处。这个世界哈，有两种的心态。第一种的心态哈，就是悦色， 的哥哥的心态。约瑟的哥哥在创世纪第五十章，约瑟的哥哥见他的父亲死了，就说，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那这个是他们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福，他们以为约瑟一定要好好的报复。那么约瑟是怎么样看呢？约瑟是怎么看？他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。如果你相信神掌管一切的话，你就知道人家的恶意不能来去抵挡神的美意。阿们。人家的恶意不能抵挡神在我们身上的美意。所以约瑟早就离开了他那种仇恨的那种的心，报复的那种的心，因为他什么？他用神的角度来去看世界的事情，他看到神的美意高过一切人的恶意，所以他心里面就平复了，平复了。为什么我们要忘记背后？因为我们才有空间可以努力面前。为什么我们拆毁所有的囚这个监牢，然后释放所有的囚犯？是因为我们还有前面的道路，很远的道路。你背着这些的重担，背着这些的包袱，你走不远的。每一天晚上你用一两个小时来去审讯这些的犯人，我告诉你，你哪有时间来去好好的来去做正经的事呢？你还有哪里有生命的美好的这个时间来去做神托付给你的呢？赶快把我们过去该忘记的就把它忘记了，因为我们要努力面前，我们要努力面前，因为神要给我们有更大更多的事。然后我们也可以过一个自由奔放的人生，不需要再去管那个监牢了，不需要再请什么 security guard 来去守着，不需要了。晚上也不需要做再扮演这个检察官的角色了，不需要了。好，第三，我们要面对现实啊。我要跟大家讲哈，这个是我从这个不计算人的恶里面来推断出来的。我觉得哈，我们不要经常说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计算人的恶。然后呢，我们应该正面一点，把它调过来，我们要计算别人在我们身上的好，对吧？有爱心的人呢，他不会用负面来去看人生的。那么正面来去看人生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看到别人的好处，计算别人的好处。我们需要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里面，不单停留在不计算人的恶，我们也要积极的去计算别人的好处。我们人的本性，就是你给我十个馒头我不一定记得，但是你给我一个拳头，我一辈子都记着。人就是这样，专门记那些不好的东西。人家怎么样亏负你、伤害你，你没有想到对方怎么样来，在你身上的那些的好处呢？我们以为那些都是理所当然的，没有呢，没有呢。我们对小孩，我觉得我们也要多一点的鼓励，不要一直从负面的那个角度来去看人。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，实在这一方面要学。是我们中国人呢，就是有一点，就是教小孩呢，一定要他们呢，然后到这个最高的那个地方， 所以我们用尽各样的方法来去推他哈，鞭策他，然后就是为了他能够成就，有所成就。但是有时候会过分啊，我举一个例哈，我们中国人呢比较不会正面来去鼓励人，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负面的。譬如说你的小孩成绩单拿回来了，五个 A 一个 B， 你猜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先看哪一个？哦 B， 那我应该没有走错地方了，我是在中国人中间，就看那个 B 啊。为什么这一科拿一个 B？ 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不说？怎么搞？这一科怎么会拿一个 B 回来呢？那个小孩可能说：“爸妈，看看那五个 A 啊 ，A 有什么好看啊？拿 A 是应该的。我是问你那个 B 啊。”哦，你看有没有过分啊？那我现在是拿一个过分一点的那个来做一个这个范例，有没有过分？有哈，有啊。我们以为啊，称赞对方啊，就会让他骄傲，然后呢，他以后就不求上进了。我觉得一些的统计、一些的研究哈，刚好相反，刚好相反。如果有适当的鼓励和正面的鼓励呢，让人呢能够会追求更上一层楼。我相信这个统计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人给我们的一些的鼓励哈，实在是会激发我们在向上。好像我太太哈，我们经常哈就是称赞她煮得好，然后如果煮得好的时候，我就会叫小孩一起来大声就说：“妈妈煮得好。”啊，他就很开心。然后呢，下一次呢，啊，下一次怎么样，就会煮得更好。所以哈，如果你要有两餐温饱的话，多讲一点鼓励的话。你们想过哈，如果他拿了六个 A 回来啊，我们中国人呢也有话可以说的。六个 A 了，应该没话说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有一些这样的父母啊，看到六个 A 啊，就会说：“嗯，这个学校为什么那么容易给 A 的？”你说糟糕不糟糕？所以你要负面的话，你一定会找到负面的东西，你一定可以找到。我鼓励大家，我们就从正面来去看，不计算人的恶是对的，但是我们用一个正面一点的计算人家的善，人家的好，就是数算一下人家在你身上所做的，甚至他生命里面的一些的特质。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说，她说她觉得她先生哈好古板，然后新的东西都不尝试，然后新的地方也不想去，旅行呢都是重游旧地，然后呢她说她开车上班呢一定走同一条路，然后再怎么堵哈，堵车哈，他也不会这个绕路的，他就是一直就坐在那边啊，堵就堵啊，然后他不会有一些新的什么创意，没有。然后晚上十一点就准时会睡觉，然后每一天早上20年呢，如一日都吃同一个牌子的 cereal， 然后他说跟他在一起啊 no fun， 没有乐趣。那我就跟这个姐妹说，我说他以前是不是这样的呢？他20年前你跟他结婚，你为什么会跟他结婚呢？他有什么好的地方来吸引你呢？ 那他就说了，我以前呢很欣赏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正直，从来不会以身试法的，然后他是一个好乖的一个小孩，那么这个 paycheck 哈、啊、就啊大部分都拿回家，那么做父母亲的家用。然后我心里在想哈、啊，如果嫁给他哈、啊，那么这样一个守规矩的一个男孩子啊，一定不会有第三者的。那我说，对啊，他没有变啊，他以前就是这样的。你说对不对？他奉公守法就是古板嘛，他乖乖的就是没有创意嘛，他晚上十一点睡觉就是这样有规律的一个人啊，他现在也没有第三者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所以他没有改变了，是你的看法改变了。弟兄姐妹啊，有很多时候有爱哈、哦，那个缺点呢、啊，其实就变成优点了。有一些优点就是缺点呢，翻过来就是优点了。你说一个人呢、啊，他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，他这个人呢，有时候他就是会谦卑啊。你说一个人呢、啊，很有自信，他有时候就会骄傲，他会一直要你照着他的意思来行。所以啊、哦、弟兄姐妹，你说我在人家身上要找好处、哦、有时候很难，其实不难呢，你就把他的缺点呢翻过来就是了，不难的。他的缺点呢其实很可能就是他的优点，只不过你以前从爱的那个角度来去看，现在呢很可能从一个挑剔的那个角度。所以如果你要挑剔哈，你可以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，对吧？我真的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好好的学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就是一个不计前嫌。他在提比利亚海边对七个门徒去打鱼去，他怎么样呢？其中有一个彼得就是三次不认他的。主耶稣有没有秋后算账呢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他可以不可以秋后算账？他可以的，他可以把这个彼得、哦、在海中、哦、就搅动加利利海的海水，然后让整个的船呢就翻过来，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就救上来、啊、一只一只的落汤鸡，然后呢把彼得救上来的时候就跟他说，这个就是三次不认我的后果。耶稣有没有呢？耶稣还在岸上为他们预备早饭，这个是爱。我相信如果我是彼得，我上到那个岸边呢，我真的希望那个地方有一个洞我可以躲进去，无地自容啊！我实在没有办法面对一位这样爱我的一位的主耶稣。主耶稣的爱愿意把你再一次带回来，你愿意重投主爱的怀抱吗？你愿意再一次被主的爱来充满你吗？你脑海里面是不是一直关着很多的囚犯？今天你要怎么对待呢？我们一同来唱这首《耶和华是爱》。刚才我们唱的就是主就是我们的牧者，他带领我们到青草地，到溪水旁，然后他用爱来去对待我们，供应我们，然后他不单要我们享受他的供应，他也要我们省察我们心中的黑暗，到底我们是不是活在他的心意的里面。我们轻声的来去唱这首歌，
耶和华是爱。
我安歇青草溪水边，神领我行察心中的幽暗，共度每一天。耶和华是爱，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，神为我摆设丰富的恩典，在危难也不改变，在世间主恩与共，他的爱常在我身边，神为我施恩惠，保守勉励，共同度此生。耶和华是爱，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，无限满足快乐永至心田，在危难也不改变。请世琴继续的替我们弹，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两天的培灵会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再次认识我们神的爱，也让我们能够重投神爱的怀抱。耶和华是爱，他愿意接纳你也接纳我，他供应你跟我的需要。但是问题是说，我们是不是离开主的羊圈远远的？我们做迷羊，我们做还羊，我们做迷路的羊。主啊，如果我们今天脑海里面还关着很多的囚犯，多年来你在怨恨与苦毒的里面煎熬无法自拔，你是不是愿意今天在爱你的神、爱你的耶稣的面前，把你的牢狱拆毁，将囚犯释放，让你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重新过一个自由又奔放的人生。你说我们不能，但是神能。主耶稣他十字架上的大爱能够激励你，能够做你能力不能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自己省察自己心中的幽暗。我们下面的半分钟是大家的，最好是把那些你关的囚犯一个一个提名，把他释放。请事情继续的谈。我们大家还是低头。我想请问，有没有哪一位你刚才提名的释放心中牢狱里面的囚犯，甚至要把这个监牢都拆毁？如果你这样祷告在主的面前，牧师希望看看你的右手，看看你的右手有没有。我看到了，我看，谢谢谢谢，请放下。还有没有呢？还有没有呢？感谢主，我为你们高兴。 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在世间主恩与共，他的爱藏在我身边，神为我施恩惠，保守勉励，共同度此生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是爱，你会保守，你会引领。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决定，我知道是主你给我们力量才做的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继续不断地用你的爱来主导我们的人生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我们的主。主啊，你保守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的决定不改变。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。在世间主恩与共，他的爱藏在我身边，神为些青草溪水边，无限满足快乐永至心田，在我